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诸位菩萨，我们这个念佛的时候呢，要把自己放空要放空掉。说这个我们呢有一个能和所这种对立有增长无明，最多呢是一点世间的福报，或者说世间的一些定力，但是呢它不能够去如法性。如果你自己把放空，你就会找到你的觉性觉性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眼睛呢，就是看，那个叫做觉性，是吧？就是在眼为见，在耳为闻，在鼻为嗅在这个嘴巴呢叫胃就是嚼，是吧？在身为触，触的在念头呢为法，是吧？这就是意为法，就是说你没有一个独立的眼耳鼻舌身意，也没有一个独立的色声香味触法。所以色声香味触法跟眼耳鼻舌身意它不是对立的所以你把它放空掉，放空掉，那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觉性了所以呢，你觉性在哪里呢？念佛，觉性就在佛那个地方在明，你的觉在明那个地方在立，在立那个地方。如果你要是嗔恨，就在嗔恨那个地方。你在虚空里面，你的觉性就在虚空那个地方。你眼睛盯着大地，你的觉性就在大地那个地方。它可以小也可以大，知道吗？在房子里面，你的觉性就跟房子一样大在虚空里面，你的觉性跟虚空一样大。所以呢，人大人小，它是非大非小。你不能越小越大，它就不能小；你小它就不能大。所以呢，出现呢，非大非小，人大人小这样的。如果你盯着毛尖，就是头发的尖，那你的觉性就跟那个尖一样大。如果你执着于肉体，你的这个觉性就跟肉体连着。所以你的觉性执着于什么，看着什么，它就在那个地方生出一个觉。所以呢，觉呢，它有呢一个名字叫见闻觉知，是吧？在色它能见，在耳朵它能够闻，错的时候它能觉，是吧？念头上可以知，所以见闻觉知也是觉性的一个代名词，是吧？也是个代名词。所以呢，所以我们的一个觉性呢，是诸法原生成为子觉，它的实体叫本觉。本觉不通过缘起，它就不能够有子觉、始觉。所以念佛就是你念的那个佛，它就本觉，法性是本觉，一些法是本觉，它是自于缘起。所以我们这个见闻觉知就子觉，子觉成本觉。所以本觉就像水一样，子觉就像波一样，这个波始觉，这个水是本觉。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把自己放空掉，不要呢符号跟你对立专制一心念得紧紧的，我和法的执着对立那个非常恐惧的，害怕的。为什么呢？坚固的执着于法叫铜墙铁壁，是吧？坚固的执着一个我，烦恼这个痛苦。因为你执着一个无明，执着一个无明的念因为它是不存在的，你非要执着一个我执，就变成无蕴，叫坚固的无蕴，叫坚固烦恼。然后对外面这个法的执着，去成就什么？坚固的什么铜墙铁壁。越执着，铜墙铁壁越坚固，也就是说 在地底下一个铜墙铁壁，三高八万里，火向下车，火往上车，然后这个铁啊烧得红红的，这是怎么了？就是坚固的执着。所以呢，你发现吗？如果你我一个我所念的佛是对立的，对立的，那说要是增长无明，增长分别，增长执着，我这个等于是烦恼之本，你见过他干嘛？所以呢，念佛的时候一定要把能跟说去掉，这是我们出家人修行的这个渴望的东西。因为能说两忘，能说空的，它没有独立存在了，我们还兼顾它，不是有问题吗？是吧？所以呢，我要教你，就是说放空自己，念佛的时候放空自己啊，你就会啊看到自己的觉性从何而生啊，你就看到你见闻觉知从法而生啊。所以呢，念佛的时候你就看到你的止觉跟本觉它是一体的。所以呢，姐姐，就是你就认识到啊，这个佛号自念啊，就是虚空也是自念，身体也是自念，都是自己在念自己，就是说虚空念。那我们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就是说我们用功叫啊无功可运的用功方法。什么叫我问呢？就是说你不要抵抗，不要抵抗，就是说你的念头不要跟法抵抗，因为法没有抵抗你，你在抵抗法干嘛呢？就是说虚空抵抗你了吗？那你为什么要被虚空抵抗呢？对你抵抗了，就是说你发现吗？虚空跟我是对立的，到底是你对立还是他对立呢？是吧？明明是我在攻击他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坚固念头跟法对立，就是念的阿弥陀佛名号。你念的阿弥陀佛名号，你在执着名号，他名号执着你了吗？所以呢，佛号的自身跟虚空是无二的，他这个法无执，他没有攻击过你，也没有执着过你，你要跟他一样就对了，知道吧？你要给他讲，也就是说大地虚空他从来不攻击人的，但是我们会攻击他，我们跟他对立，是吧？所以对立就坚固刚强执着，然后烦恼就生出来，不放空，不要抵抗，人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这个阿弥陀佛没有抵抗你，你要回到本位，佛号没有抵抗我，那我不抵抗佛号，不就是我不就是佛号了吗？如果你一抵抗佛号，什么时候才到你心里面去呢？你跟虚空抵抗，虚空什么时候到你心里去了变成你呢？你跟大地抵抗，那大地什么时候变成你，你就是大地了，是吧？眼睛对色抵抗，那个色怎么能到你心里面去呢？是吧？你跟恶道跟声音抵抗，那个声音怎么样才能到你这个恶朵音耳根上面去呢？你本来是一体，是因为你对立了，知道吧？色声香味触法，它自身是没有对我们有任何攻击，也没有任何抵抗。但是呢，我们会抵抗它，我们会抵抗它。这个抵抗的叫我名，这个抵抗的地方叫分别。然后呢，你的执着这个抵抗叫烦恼，知道吗？现在你把这个抵抗性去掉，怎么去掉？放生自己。啊，让他到你心里面。你发现念佛的时候，佛号在念的时候，放生，把自己忘掉，没有我了，没有我了，就没有抵抗的人了。这个觉念从哪里出来？从佛号中生，你可以看得到了。你可以看得到，哦，原来我在念佛号，说就是见性，还能稳叫稳性，啊，能够觉叫觉性，知性，哎，都出来了。你发现了，它不存在，是吧？这样的念佛的方法。那么说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么多的法呢？就因为你有抵抗，因为你有抵抗的法就告诉你这个世界是无常的，是苦的，是烦恼的，是恶业，怎么骂他，怎么骂他，就是叫我放下他，是吧？骂他对外面不要再执着。第二个呢，他说你执着于身体，就是根呐，有色身相互触法，你对立嘛？是你抵抗它嘛？ 他本来无事，但是我们老是跟他有事。你要放下他，到底是你有问题还是他有问题呢？他是他自己怎么学问怎么对你有问题呢？他也不贪嗔痴慢疑，但是你又会对他说：虚空是无常的，虚空是烦恼的，虚空是恶业。但是说他到底是你有问题的，因为你对他有这个念头，所以叫你放下，就将戒律规矩啊，所有的这个。讲这个法的这个实相。而这个对于身体也是告诉我们，就身体本来呢，它是如果你要放宽的身体都没有了，是吧？放宽这个身体就是色身相的错误。那说你自己忍受到这个身体，一个我在跟身体在对立，所以有了我以后，身体一贪色，身体一贪烟，身体一香味触法。所以刚才身体是五蕴，身体是烦恼，我们讲然后讲种种戒律，种种规矩，种种这个贪嗔痴慢疑，是要叫你把身体放下来，就讲了很多的戒律。所有的戒律都是因为你在对立，如果你不对立，实在是没有戒律的，知道？没对立就没有我了，谁来持戒呢？是吧？没对立，你的见闻觉知跟呼吸相应了，我们坐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不得念了，我们看看，我们放下戒怎么持？虚空本来就是持戒的，是吧？色身相无常本来就是持戒圆满，没有任何问题，没有任何吹向啊，它就是佛的光明，佛陀的智慧，佛陀的这个愿力啊，佛陀的威德力，佛陀的光明力啊，无根无力都是具足。根对佛来讲，力是对于相来讲，是相变为法界，是根是来自于它的本体。有的本体无生论，大家不知道看过这本书没有？就是说你发现虚空大地色身相无处法这个体啊，是无生的，是无生的，是我们的念头就变成有生有作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放生自己，放空自己，所以这样呢，就是说啊，把这个放空自己，我们体会啊无生，体会无生，就是说一直慢慢的。哎，把自己我就我无处落根了，找不到我了，是吧？找不到我了，讲我的，就是找不到我了。发现见闻觉知是从无生中啊显出来的直觉，要感受到。所以这样念佛呢，就会看到你一本正经的这种感觉，一看就是我执跟法执很坚固的这种状态，对立的状态。所以这种对立的状态呢。啊，明显的感觉啊，自己一本正经的，好像好认真一样的。其实我们在背后看得很清楚，就是对立嘛，是吧？就是对立，念得再好、再静静、再什么样的，都是一个我跟法，能跟所，取跟舍，来跟去，都是在这对立之中，跟法一点都不相应。啊，所以呢，就是说，我们无量劫成不了佛的原因，就是这个对立嘛，是吧？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放空自己，念佛，睡觉的时候放空自己，吃饭的时候放空自己，知道？吃饭自己在吃，睡觉自己在睡，就是睡觉自身会睡觉吗？啊，吃饭自己在吃饭吗？是吧？所以呢，吃饭自己，我们名言或相貌的假设，我在背后讲的，就是说我们看到吃饭体啊是自己在吃饭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因为你一觉到发生自己发现，哎，他这个身体在吃饭是吧？吃饭的绝对的体，他会吃饭吗？就是分动，分动，分动的本体会动吗？水波流，水波是流的本体会流吗？是我们的眼睛看到啪啦啪啦在流，它自己是不流的。所以呢，过敏为流，那么水流是自己在流，是吧？自己在流，跟我没有关系，就是根本就没有我嘛，谁在忍受啊？行了，没有忍受的人，就是说没有忍受的人跟所，没有人所，就是符号自己在念的时候有没有人，就是没有我符号自己念，没有受者，知道吗？没有受者，没有人，没有受，然后谁学在受呢？就是符号自己在念，没有受的所，没有能念的人，它就是一个符号在念。所以我坐在讲法的时候，就说谁在讲法呢？这不就是一个身焰，一个身体，没有人，没有，就是你放空自己，发现就是一个身焰在讲， 是吧？是一个念头，它里面没有一个对立，有忍就变成省了，叫灵魂，是吧？里面没有灵魂啊，它就是一个讲法。那谁在受呢？没有受力所，没有能力忍，那就是一个讲法。这个讲法之身，这叫做讲法。没有能受，没有所受，没有能说，没有所受，就是一个法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释迦牟尼佛讲话的时候，就像虚空出音，虚空出来的声音，谁在受呢？谁在说呢？实在没有说，也没有受着。我们跟着说，哎，我在听法了。其实啊，你在听法就凡夫啊，凡夫认为我在听法，就是我在听法，就是佛陀没说法，你听什么法呢？就是佛陀不是讲吗？二人说欲来说法，这是为半佛吗？欲来没有说啊，谁在听呢？实在是没什么法。你要听到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所以大家在听法的时候，谁在听啊？观察一下水，如果有水叫灵魂，有灵魂见就是邪见，对吧？那说没有灵魂就没有人了，没有人就没有我了，没有我，那么你睁着眼睛看着我的时候，睁着眼睛看着我的时候，你认为我在听师父的讲法，是不是又错了？知道吗？就是一个听法跟说法的这么一个相，这个相没有人没有所，哎，当下就圆寂了。如果你要是二罗汉的根基，就证二罗汉；你要是菩萨的根基，你就证菩萨，知道吗？反复呢，就知道怎么讲这个。我在听呢，师父的说法，是不是？我在听啊，那灵魂就出来了，说听的法说就出来了，有所有人，完蛋了，也是反复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反复跟圣人，悟跟迷，就在一念间，听到了吗？你听了？因为听不懂怎么办？你就有人说嘛，有人说你就犯戒。有一个师父在讲法，有一个在听，那我俩就要叫戒律规矩，知道吧？要讲规矩，讲戒律，规矩戒律是对迷的人来讲的，知道吧？因为你们迷了，我来跟你讲走私的这个事迹应该怎么做，怎么做，就把我们那个心给收回来。因为这念头，所以呢，佛陀要我们呢要修禅定，要念你的妄念。是吧？因为对身体执着，佛陀要破五蕴；因为对法执着，佛陀要破分别心。然后其实呢，虚空本来没有分别的，五蕴本来也是不存在的。念头呢，是刹那刹那的意思，是本来没有体的，是吧？如果要是说我有法可破，那就办法了，知道吗？法本来无破啊，它本来就是。没有的嘛，是吧？我原本来也是没有的嘛，就是个念头，念头一破，当体没有我，全在你的受法，是吧？这个时候呢，就是需要，如果你真正悟了，你就知道所有的这个东西都不需要再讲了，就因为你迷了来讲这些啊规矩啊。所以呢，这样的规矩都是来自于迷才先说啊。所以我们后面讲的就是说我们莲池大师不是上次讲到什么，就是说尊称好古啊，就是喜欢搞一些古董啊收藏啊互相比赛啊，是吧？我的比你更古啊，自己古的时候呢就感觉到比人家不止一堂啊，想法设法的帮人家比一下，嘴巴上呢我两个我们都在搞古董啊，我们都是啊古董的这个收古董的这个藤牛，其实心里面要比赛，要把人家比下去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凡是在世间就有比赛，是吧？就说你自己犯困了，没有人了，比跟谁比啊，是吧？如果你真正悟到了，没有我了，那是。都是法性的，就是说看人，你的决心就在人那个，看坤决心就在坤那个地方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种觉知都是一切法原生的直觉，就是说一切法都是你的直觉。那说它没有坏，没有好，没有善，没有恶，没有取，没有舍，都是从本觉里面现出来的这个一切相。那么说这些相正好是发起你的直觉的见闻觉知。 通过这些指就又回到本体，但是呢不要对立，不要对立，一对立就是无明分别执着。所以我们用功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一个题，就是不要用力，懂吗？不要用力，就是念阿弥陀佛千万不要力，要放空，要放空，让虚空变成我，大地变成我，我就是大地，大地是我，就是说就是我的眼睛，声音就是我的耳朵，香就是我的鼻子，它是八千万卷，因为它没有问题，它也没有冥想，我们假借冥想，我们心里知道，知道。所以呢，你要把自己放空啊，放空要用了，千万不要定力，不要用力，知道？不要用力，把这句话记住，你不要跟虚空产生力量，因为力量就会排斥它，对立它，分别它，执着它，又起舍它。所以呢，有起有舍，有对立，有分别，有起舍，有来去，那就是跟如来的见远远产生了个无缘绝缘，绝缘就是你已经跟佛陀产生了一个断绝啊，你去断六道轮回。那么说我们把这个要去掉，要放宽自己，不要产生对立啊。很多人修行呢，他是对立状态，对立状态。其实所有戒律规矩走私的这些这个情操，都是为了我们呢能够有一天能够跟这个啊跟这个决心相应啊。他说这个都是呢啊都是让我们回到本位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把身心建立在名利色上的对立，就要取在这个世间取名取利取色，非要在这五蕴上面搞，非要在这个观念上搞。他说这个我执法执和这个烦恼的执着，你自己一个大我坚固的执着，破干净了，那么说我们就要把它破掉，就把它破掉。破掉以后呢啊，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心就会更法相。如果我们要是很快的话啊，马上就能，就是说我们要把很多的心思呢啊聚在这个啊就在这个菩提心上啊，就是不管念佛也好，吃饭也好，穿衣睡觉也好，走路也好，要安居在法上。其实很简单，一切法都是自觉嘛。既然是自觉，那就是自觉根本就是一体，它是分不开的。资本把水跟波怎么会分开呢？是吧？相跟体是分不开的。那我说，那你现在了解了一切法，就是我的啊修行去，那你就必须要了解啊，要入法的话要放空自己，知道吧？要放空自己，让一切法给我心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平时要思维到什么，平时要思维到就是很简单的思维，就是说虚空它不如我，我干嘛要落虚空，就这么很简单的念头，是吧？就看大地没有落我，为什么要落大地？你要跟他抵抗干什么，就是吧？所以你的决定，它是你的子觉，是你大恩之德，是吧？虚空那大力色身相位错法，都是你大恩大德的佛。就是说从经典上讲，这些都是光明啊，这是愿力啊，是智，是佛的智慧啊。那么说你把心打开，佛陀的智慧就在你心里面了，佛陀的这个智慧愿力，是吧？威德功德瞬间就能你接受去，你就是他，他就是你了，啊，罢了，是吧？你为什么要对他有意见？为什么要对他有意见？所以呢，我们呢就是对他有意见，是吧？反复就是对他有意见，因为对他有意见，所以呢，你就越搞越有劲，知道吗？越搞越有劲啊！这个色上面下功夫，肉体上下功夫，念头下功夫。所以佛陀呢讲了种种这样的威，这个威仪和走私的这种威德，它就是让我们啊放下它。所以有人说啊，有人说莲池大师啊，物以稀为贵，你这个你是古等，是人人都有都相同的。就是说他上面就讲到有一个人呢在说啊，在说什么呢？ 啊，他说我有一屋啊，是吧？我有一屋啊，这前面不是讲吗？他说我有一屋，这个不是上古的啊，不是上古。他说我有一个孤等，不是上古的，就是说他们都在互相比赛，我是三朝时代，我是夏朝时代，我是周朝时代的文物互相比赛。本来有一个人呢，就非常有智慧，说，他说我有一屋啊，啊，这个不是上古的啊，不是上古的啊，就是说那不是上古的，那更远，那就是太阳和月亮了啊，不是。他说先有天地，才有太阳和月亮。他说那意思说没有一屋，那应该是天地了。那个人就说啊，也不是啊，先有虚空才有天地。那你是不是说你有一屋啊是叫虚空了呢？那个人说不算这屋。他说虚空也不算这屋。他说我收藏的古等呢啊，这个是日月还没有产生，天地还没有成立，空间我们地火风水啊，就是说成住划分空间啊一起的东西。一切的东西，他诸位不惜千金呐、啊，去收买什么桶啊、瓶啊、香炉啊、还有书法啊、画啦、啊，可是呢，就不知道寻找这股最宝贵的东西，实在是模糊啊！大家听了以后呢，面面相觑，无话可说。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个人就说了：“啊，他物以稀为贵，你的古董是人人都有，都相同的，啊，不是你独有的。”是吧？不是你都有的，就是啊，就像虚空一样，我们每个人都有。你看我这个地你没有吧？我出家你没有吧？那虚空那大家都有啊，啊，虚空还可以发现呢、啊，日月还可以发现呢、啊，是吧？他说这个都不说真有，他说没有呢？他说你那个东西，其实他也是知道，他应该就是佛现的，是吧？那真实的东西，他有什么啊、相同的？不是你，而说我有的东西不是你所独有的，就是说你他自己唯独的自己啊、占有的一个东西，不是什么有什么宝贝之处呢？你那个东西不是宝贝，人人都有的，这个也大。他说大家都有，你错，但大家都迷了，就跟没有没什么错别，知道吗？没什么错别。就是当然我们在念阿弥陀佛，每个人都在对你念阿弥陀佛，你永远得不到阿弥陀佛，是吧？你也看不到你的觉性，虽然你觉性也具足了，可是那个觉性，你住在万念里面怎么会觉得？就是住在黑暗里面，每个人都有太阳，你住在黑暗里面怎么会看到太阳呢？是吧？就说既然有，但是你不具足啊，迷跟悟，就每个人都有佛性，但迷悟差别很大，迷的人。无始以来不能成佛的原因就会迷了嘛，所以虽然有佛性不能起作用啊，人家佛性可以解脱，人不能解脱啊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迷了就跟没有没什么两样，就算我是独有的，也不算错啊。你看，是吧？就是说我已经悟了，那我就都有这个东西。你知道你有，但是你没有得到啊。但是我得到了这个东西，你们没有吧？是吧？啊，问你人又说了，我们的古董清净之处都摆在眼前，可以看得到你的古董在哪里、啊？在哪里？这个人展开了双手啊啊！我说那个人说展开了双手，就给他看，是吧？给他看。就人相望，话可说，啊，我现在在这个地方给你看，啊，你不认识啊，就人在我手上，我怎么会不能拿出来？明明白白的就摆在眼前，为什么你就看不到呢？是吧？所以呢，真正见性的人是看得到了，不是看不到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看不到，那我还在迷，他是真的能看得到。你看，你们看到没有？明明白白的就是当一下体就是嘛，是吧？因为觉性就是嘛，就是说你了解了这个体，你放空自己，整个就是啊，是不是？你放空这个就是嘛，你看得到吗？啊，你不放空就对立嘛，你就是拿一个香炉来给我看，我一个香炉你有吗？对吧？ 那有人，你看我看到像楼，便利像楼还美，还不还在我心中吗？是吧？他把两手打开，但是呢，他们不懂，他们不懂啊。但是你们都不懂，啊，听师傅的一讲，我放过去啊，马上就先点出来了。可以大，可以小，你看小雨为尘，大雨去红，就这样，时刻摆在眼前，念佛。睡觉、吃饭，明明摆在眼前，是吧？被你认识了，恭喜你们！军人相望无话可说，可是他不懂，你没办法啊。所以呢，听法说法还要听法人，就是说，你听不懂，说累死了，也是自己在享受。所以明了以后啊，真是修行很自然，你就不会去走极端了，是吧？你在哪个地方就不会，因为就怕着你的心智还在追求名利的时候，所以要讲规矩，要讲戒律，要讲第五个缺善，就是让你哪个成长，在你成长觉醒的时候呢，你傻了。你像我们出家人，我们在这个时候就了解了，哦，成长觉醒很重要，我就非常重视他了。我四十年的修行作为他，不知道他就在我当下，我今天发现了，哇，痛苦流离。内心非常感慨，四十年没找到爸爸妈妈，终于找到了，原来他一直在这个地方，却不认识，现在认识了。那我说这个时候我就很尊重，如果你刚刚皈依，你就不会尊重，为什么？太短了，太短了，时间太短了。你就说跟老公打了几十年，是吧？骂了几十年，那我说你跟佛心虽然好了几年，一生我就能。肯定就是打几年几十年下来，你就感觉到虽然打架也感觉到很珍贵，是吧？你觉得老公啊、儿女啊这些也很珍贵，那父亲在你身上才就是两三年，或者有的刚刚皈依了，只有跟你我跟你讲再多都没有用了，是不是？像我就一定很尊重，知道吧？所以我跟你肯定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我打了，我跟佛亲，我在找他已经找了四十年了，我现在突然发现他，我当然珍惜了，因为我一直在找他嘛，因为你一直不在找他，知道吗？所以你不会觉得很珍惜。所以你马上假面尊师啊，阿罗尊师就对你啊寻找外面的东西，是吧？你为什么烦恼？因为跟佛性不虚心，因为跟你刚刚认识他，所以人觉得他是不是我父母，还万一万的，就说他就是你的父母啊，是吗？我觉得我的父母才是真真实实的。是吧？你觉得你家的儿子才真实啊？因为你没找他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东西呢，要有几十年的熏陶。就是说，很多人把自己生命舍掉了，还要找到他，终于找到他，还会珍惜。你像弥勒日巴，把自己的生命来寻找师父，来求法，获得的时候他才会珍惜。他怎么走路啊？他很骄傲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得到他了？不是行住坐都跟着后面，这个东西是我用生命换来的。当时弥勒日巴跟他师父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师父见到他的时候，就是说你有什么东西给我啊？他说什么都没有，一个破锅是吧？什么都没有。后来那个他的师父一脚把他蹬着一丈远，是吧？他说我爬西山过草地。爬过雪山到印度奇迹法过来，你就这样的奇迹给你，就是说给你，就是我们跟他不亲嘛，所以他要他这个修行是吧，苦行啊，干活是吧，啊，叫你们干几天活就不干了是吧，烧烧饭就生气了是吧。那你这个法在你身中为什么会尊重呢？你想一想，为什么现在地法不尊重？叫你扫扫地都不愿意干吗？叫你打扫卫生、烧烧饭、吃点苦，马上就不愿意干了。然后把父亲给你，你会尊重吗？是六祖大师为什么被称六祖大师？五祖看到他拿药师的身上短充充米的时候，他说法如果在这样的人身上，一定能够发扬光大。因为可以于一个充米的时候，能把自己身体舍掉而为法，是吧？为法，那我说。他法在他身上肯定会发扬光大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个法呢，跟你自己的信心它是同时的，它是同时的。所以呢，地法尊重不尊重，完全看你是不是真正的要寻找它，很重要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经过时间的磨练啊， 经过苦习啊，所以法不异先呢，就是说很多时候你太快乐了，不要跟你讲，因为跟你讲了以后你不珍惜，是吧？你觉得哎，师傅啊，你长得好庄严呐、啊，师傅啊，你穿的衣物飘然，好帅呀、啊。然后你跟着师傅走，是吧？你觉得师傅很好，那有什么用呢？你看，所以呢，你就贪着感官的享受，然后看呐、啊、听呐、啊、闻呐、啊，但是呢，你就跟法不相应，因为你没有付出嘛，是吧？那说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啊，认识到这里哦，我到寺庙来苦苦的修行，苦苦的供养，苦苦的这个做善法，目的是要求到这个法。我今天遇到这个法，为什么不尊重？为什么不相信？为什么不相信？是因为你自己对他不珍惜，你在求感官的东西，一定是这样的。这个稍微推一下，就可以反映你的心态。对法不尊重啊，所以真正的如果你要有求法之心，怎么会对我心经所讲的这个道理，我不能够一下子悟到我们的本心呢？啊，这后面又讲啊，人知佛法，人知佛法外，就是说这个求未知生之淡。其护啊，不可以不称也。护法有三，就是说我们在护法的时候呢，佛法就是外相啊，外相，就是说护法有三：一则性存凡差，二则流通大教，三则讲。就大家都知道佛法，大家都知道佛法降佛法外护法棍佐，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呢都在相上面下功夫，不在信心上面下功夫。我们护法就是我们护佛法的灵魂，不要护法的假象。我们就是昨天前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很多一样的，我们人呢，在护法的地方，有时候到了寺庙里去啊，就是一个破庙，但是我们就觉得呀，很神圣的感觉。有时候那个寺庙搞得哇，一整齐，苹果唰的整齐，然后这个灯整整齐齐的摆在一两，你觉得这个跟官场有什么出入，是吧？跟官场跟面子都有关系，是吧？就是说你看皇宫里面，他就是把苹果摆了一排，把灯摆了一排，然后把花摆了一排，然后呢这个城市里面一直摆摆摆摆摆一整齐的，一整齐，我们感觉到好庄严，但是里面是没有灵魂的，没有灵魂的。现在像把那些婆婆然后拿一点这个珠子上花上上摆呀、啊、这个有的花上摆呀、啊、就摆得很乱乱的，但是呢你感觉到这里面有一股虔诚的心，就是哈，虔诚的心，就是说，后来我在这个寺庙，我就发现了这个老百姓的虔诚心很重要。我不是搞那个一整齐一整齐的，穿一样的衣服，摆一样的碗，然后供果摆得整齐，非常搞得一排一排的，然后搞得那个树栽歪了也把它铲掉，要摆正，是吧？树摆得一排一排的，就像搞像极乐世界一样。其实你一看就是人造的，人造的，没有灵魂的。反而他们的树乱长，这花乱放，哎，一个虔诚的心就可以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你就发现了，这个梵高很整齐的那个地方去了以后啊，它是没有灵魂的，没感觉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大家去体会一下，是吧？体会一下，就是说中国人强调的是什么？他强调的是感情嘛，是吧？灵魂嘛。它是里面有意境嘛，有人说哎，饭不好吃多吃一点啊，饭不好吃为什么要多吃一点呢？这就是中国有点内在的思想，知道吧？对吧？我家里不好啊，到我家里一晚去看一看，你家里不好为什么要我去看一看？就中国人他这种一种内在的东西，我不是搞表面的现象，是因为我们不强调这一定整齐，我们强调的呢 一定要是内在的心，一定要强调的。所以我们护法不是护啊，不是护这个，不是真的要找一份工作，师父啊，要不要搞义工啊？要不要找一份工作？他就是说在庙里面来搞一个外在的东西啊，或者说这个啊，却不知道出家僧人啊，最主要的护法啊，就是要护持三宝啊。信建寺为什么要信建寺庙呢？讲信庙就是出家人修行场所啊，绝对不是搞清闲搞清餐的地方啊。第二个呢，传播弘扬佛法的地方啊，不是搞名利的地方啊。这个奖励啊，奖励鼓励啊，出家人修道的地方。但是这件事情呢，要慎进，要慎进。比如说，第一项，信建寺庙，信建寺庙。那信建寺庙、修行寺庙来说啊，寺庙的这个地方啊，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是寺庙的财产，被人侵占了。把它拿回来归寺院，这是合理的。如果呢稽查档案呢发现那个产权不明，年代久远，现在所有船已经换了人，那么说我们呢来用传世多起可以吗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寺庙被人家被国家收回去了，收回去了，然后你来护法，那护法的说这个地方是寺庙里的啊，我们应该把它拿回来，你强行的给它拿回来啊，这个是不对的啊，要对方高高兴兴的布施出来才可以。如果那个地方是寺庙的，当然可以去啊，可以去。这个有时候的，你像我们外面谈外面有一块地嘛，一块地，我们当时是用金钱买回来的，钱买回来以后呢，我们有库围墙嘛，没有库围墙，把大殿做好以后，就是后来那块地他不承认，谈我是卖给里面一块的，反正那外面的一块没卖，所以没办法，第二次再出一点钱再买。就买了两次啊，那个是没有办法啊，去寺庙里他也不会给你。但是呢，这个地方呢以前就是寺庙里面去的，那就是说你要用正当或者对方愿意施舍是可以的，或者愿意拿钱买回来都是可以的，不能够强行的侵占别人。说这寺庙里面呢，一定要还给寺庙，不能这样讲。就是说，只有别人家施舍出来才叫吉祥地。强行用自己的势力或者用国家的权力来让人家不开心，那说把人家那个地要回来了，或者东西要回来了，而人家不愿意给你，勉强搞回来，这样的呢会接一些冤气啊，就是非常不好，是吧？这就是那就变成积冤的地方了。所以如果出家人自创化有势的人大官，就是要来做功德主，来建寺庙，而不考虑到这个佛法是平等的对待一切众生。这个里面就是莲池大师，就是很多法师都有这样的做法，就是说这个寺庙我给包了，是吧？我拿一千万或者多少钱来这样，但是比如实质就不干，为什么不干呢？他建寺庙不是某一个人建的。因为建寺庙本身是面对老百姓，因为佛法随时都在弘法，不能说我建寺庙建完以后再来弘扬佛法，不应该这样的。比如说我做了好多坏事，做完事以后我来修行可不可以？每个业障是不一样的，知道吗？不能说把坏事做尽了再来学佛，再来修行。就是说在建寺庙的过程中，还要想到这个大殿建起来不要解约啊，不能让一个人拿钱建寺庙，要让更多的人老百姓一块钱一块钱的积累起来建这个寺庙。如果没有钱就不需要建，对吧？没有建没有必要的呢，就一个人来拿钱建寺庙。 现在我们呢，很多人呢都希望找到一个老板，有钱呢，或者是国家呢出一笔钱，然后把我的寺庙印下进去了。那说这样寺庙进去了，但是我们可能估计你们都有这样的想法，人家拿钱我开心了，对吧？所以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，因为寺庙本来是给众生种福田的，如果不能给众生种福田，能建寺庙干嘛呢？你说我寺庙建起来以后再来修行，这句话居然说。就像小偷我偷一样，这以后再不偷了，过一会他又去偷了，知道？也就是人把很多的修行放在后面，这个的业力产生以后啊，还有很多这样的业力，老子说哎，我明天修行，知道？明天修行，你看就是说师父在讲法我好好听，然后听到以后我晚了几年了，为什么现在不念呢？是吧？就是说你老是在疑，这个疑变成了习气啊，以后呢变什么事情你修着修着就移一下，修着念，我老了以后再来念佛吧。老了到死的时候你都不想来念佛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它是当下觉照，当下觉照，就是说你要当下以后没有什么移，走失了没有移的概念，就是说我现在好好造业，我将来好好修行，我现在好好的去玩，我将来好好念佛。这种观点就是移，就是我还年轻呢，我好好享受世间的快乐，都老了不能等老了再去念佛。这种观点在祖师身上是没有的，稍微一点举照就知道，习气它会辗转的。如果你把这习气跟着不修行，那你就非常的危险啊！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修寺庙，在修寺庙，劝大家来修啊，一定要认识的。是因为我们出家师父啊，以后要是建寺庙啊，就是说要大家，如果有大功德主来给你。给你做，你这里能感召功德主，你就一定能感召老百姓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就是像我们的寺庙，就是老百姓求进来的，就是现在都是大家一块钱一块钱的啊，这个就是，那说对下来讲，就是你看我们以前我们讲的我们都哭了。沙河有一个句是，他每天去收破烂，是吧？收破烂，所以请他。都是供养师父，他说我现在没有钱，我最靠收破烂的钱来供养师父，我也想修一份寺庙啊。讲了以后我都很感动，居士也很感动。也就是说啊，这个我们要啊，在这小功德啊，小功德上升起巨大的这个功德之心啊。你不要认为说你小功德你不在乎啊，一块钱一块钱功德箱里面，你不能有任何瞧不起的概念。就特别这个地方人都比较蠢的，都比较蠢。他说他一块钱可以说是拿用了很多的心的，知道？你看很多人拿十块钱还写了很多字给上面，十五万，他拿十块钱非常不简单的。有人拿几万块、几十万块钱给你，好像没什么事。但有些人呢，拿五块钱就经过了，我今天要拿多少钱？他就他是拿十块的，我是拿五块的。他想了半天，我告诉你。所以他借了这个钱，他为什么他没有钱啊？他是十块钱啊，对吧？你像说我在小的时候，我父亲给我压岁钱啊，给我五分钱压岁钱啊，是吧？啊，五分钱压岁钱，我们当做宝贝呀、啊，然后给打不磕，斗地主，斗地主斗完了，这五块钱输掉了，哇，心里好伤心，晚上睡不着觉，很痛苦，就是为了五分钱自己就很痛苦。所以看出这个。钱呢？啊，是次要的，心才是最重要的。阿弥陀佛。